那么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这个物啊，看把这个物来进行一个基本知识框架的搭建。物根据物权法来进行调整，而这个物权法呢，实际上啊，在2006年物权法出台之前呢，这个物权法的这个草案呢，起草了大约有持续了13年的一个时间啊，花费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就为了解用这个，就希望能够通过物权法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哪三方面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土地，第二个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第三个就是动产，包括国有资产和私人的资产。我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框架啊，做一个表格，就是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土地。那有的学员也会说了，那不动产，土地也是不动产呢？那在这儿，我们的不动产指的就是土地之外的，比如房屋，还有其他的建筑啊，这个土地。那么不动产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房屋。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建筑，大家都是搞工程的，这个肯定就比我更了解了。那么动产，动产呢还包括这里面动产呢包括国有资产。那其实这个国有资产呢，它又有动产，也有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不动产，它也可以划分成这个国有资产啊，也可以做一个分支啊，也包括这个国有资产。好，那么我把这个关于物权法当中的这个物的几个大的框架给大家搭建出来了。那么这也可能要搭建2页的这个 PPT 的框架，大家先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来走啊。那么我们当年说2006年物权法出台之后呢，希望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土地、不动产和动产。但实际上我们只解决了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做了一个非常的不利于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解释啊。比如说啊，这不动土地这块儿，我们整个物权法就干脆没有涉及到这部分内容，因为上一个月这个18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召开之际呢，这个我们的总书记他们也发布了相关的讲话，以及进一步的这个深化体制改革的相关的决议，都已经这个文本呢都发现都这个给发送出来了。那么大家也能够看到，实际上呢，经过今年的18届三中全会，我们则是在2006年物权法出台之后，给物权法做了这样一个弥补。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农村的土地，农村的土地实际上是包括三个方面在座的各位比我年长的各位学员肯定比我更了解啊。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农田，就是我们种地的那个农田，这是农村土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宅基地，第二个是宅基地，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房产。那宅基地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周边的那个大院子里哈，大约有几百平米的这样一个大院子。第三个就是房产，那房产呢就是我们搭着这个四四方方的这个房子。那么农村土地当中包括这三类，那实际上呢，农村的这个房屋、它的这个宅基地以及呢它的农田这三块呢，都是农用地，它是在国家保证12亿亩红线当中呢是不能够逾越的一条红线。但是呢，说今年的11届三中全会出台之后呢，国家给了个纲领性的、原则性的、政策性的引导，那就是说将这个农村土地进行一个确权。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确权呢？实际上啊，就是说现在我们说这个在农村土地上、这个农用地上，我们是不能够给国家土地局啊，或者说是这个发改委啊等等，是不能够去批准你相关的这个主体啊，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主体，你们来变成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不能够变成这个建设用地。那么小产权房大家都知道哈，小产权房恰恰就是农用地与建设地之间的一个鸡生儿。那么农用地上我本来只能是那个农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厂，那么以及这个种农田的这种事儿，但是建设用地呢，我只能够在城市的土地上进行建设用地它的一个开发呀、改造啊、运营啊等等，但是我在农用地上我搭建了房屋，我卖了这个房子，这就是小产权房。那么我大家只是形象的来理解一下啊。那这里面肯定还有这个相关的法律的规制，但是呢，说农用地当中它是不能够允许大家进行这个建设用地的。但现在呢，通过18届三中全会给大家一个政策性的指引，就是这个城镇户口，的这个主体啊，自然人啊，他们是可以去农村去买地的。那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呢，我现在也很期待啊，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呢能够早日把这个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及相关的这个比如人大的这个制定的法律法规给它完善起来。那么我的一个预测呢，明年或者后年的物权法，如果说要 这个有进行土地确权的话，可能也还会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变化，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修正案出台。但这儿呢，目前来讲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就可以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个不动产和动产。那物权法解决了不动产和动产当中的哪些事儿呢？首先啊，就是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国有资产流失。通过物权法，我们能不能够把国有资产啊，这个流失的国有资产追回来呀？那我们老百姓通常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大家都很正常嘛。我们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么严重啊，虽然国家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公司，比如说什么华融啊，包括这个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啊，很多啊，这个四大国有资产公司就是为了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呢，大家更多的这几大国有资产公司啊，更多的进行这种金融性的投资，而很少去顾及到这方面问题。那这时候我们老百姓这种初步的想法实际上是与物权法的规制相背离了。物权法怎么规制的呢？物权法用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些文字，暗示占有即所有。什么意思呢？啊，在这写一下吧。通过物权法，那么规定了占有即所有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比如说哈，我们过去的这个联营机构，几十年前的联营机构，那么那个时候，那个由于国家吃大锅饭，那么企业纷纷都倒闭了。那过去的厂房呢，设备呢，都跑哪儿去了呢？那很多这个厂长啊、书记啊，他们可能把相关的设备啊是在进行一个暂时性的保管。那么保管了几十年之后，设备哪儿去了呢？国有资产流失了。那么物权法出台之后，我们说这国有资产追不追回来啊？物权法说了，占有即所有啊，这是大寒人心的一件事儿。那么就是说，你原来你既然拿到了，虽然你是占有，你并不是合法所有的，但是呢，我现在默认你占有即所有。所以这是物权法它要解决的第二件事儿，恰恰是背离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初衷。但是呢，第三件事儿，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不动产和动产之间他们的关于变更啊、成立啊等等相关的这个程序的问题啊。第二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虽然没有做，第二件事儿呢虽然没有做好，但是第三件事儿呢做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代性意义的。那么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不动产啊、不动产成立和转移，那么动产成立和转移他们分别的一个交付的方式。那么在这儿呢，这个篇幅有限啊，我在这儿写一下吧。大家看一下这个不动产呢，它的成立与这个转变与否，它这个效力转变与否呢，取决于两个字，登记。我在这儿写一下啊，登记。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不动产，它是需要登记的啊，进行登记的。而动产呢是需要进行交付的啊，动产我在这儿写一下，交付。确实这个电子书这个电子黑板不太好写哈，而且我写的也比较潦草，所以大家见笑了。但是呢，您就先将就一下。那么不动产啊，它的这个变更转让的这种方式呢是以登记为主，而动产呢是以交付为主。那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个一物二卖的这个问题。一物二卖我翻到下一页 PPT 来写吧，写的太潦草了。一物二卖。考试当中如果考到了一物二卖，考到不会特别难不会像司法考试一样考得特别的深入。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我这个房子啊，我买卖房子，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动产它以登记为准这个不动产它以登记为准，不动产看登记，动产看交付。不动产看登记，动产看交付。也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我有一套房子，那我又卖给了 A 学员，又卖给了 B 学员。那我假如说我先卖给了 A 学员吧，并且还签了合同 ，A 学员呢把这个房子的市价这个钱也都打到我的这个银行卡当中了。那我卖给 B 学员，假如说 B 学员还没给我钱呢，但是呢 B 这个人特别聪明，那么他呢就知道法律上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不动产它的变更呢以登记为主，他不着急给我钱，他也不着急跟我签合同，他着急什么呢？他着急带着我去房产局登记去转让登记去。我赶紧，那我不懂，我就跟着他去登了记了。那这个时候我这个房子我到底是该给 A 呢还是该给 B 呢？大家想一想，大家思考一下，我也看一看大家的一个反馈。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这个，假如说我还是刚才那个案例哈，说我把这个问题啊抛给大家了，那么我这个房子我卖给了 A， 我又卖给了 B， 我跟 A 签了合同， A 也给了我钱，那么 A 呢，并且假如说他也已经入住到我这个这个房屋当中了，但是呢我没跟 A 这个去那个办理登记，但是我跟 B 呢办理了登记了，假如说 B， 我跟 B 还没有合同，也没有，他也 B 也没有给我钱，我也没有让 B 去我的房子里头入住，那么我也没给他房子的钥匙，那这个时候这个房子到底是归 A 还是归 B 还是归我呢？此时此刻，有的学员是说 A， 有的学员说 B， 那么大多数学员还是强调说理解了我刚才的那个意思，就是给登记的人啊，对对对。这还有的学员说要杀了他，是要杀了那个 B 吗？ B 很聪明，但是呢大家听到了我今天的我的这个课之后呢，大家也会变成 B， 那么就是说我们不会吃亏。为什么呢？我们进行房屋买卖的时候，大家千万一定要记住，一定不动产它是以登记为主，不动产一定是以登记为主。假如说我这房子市值500万，那么无论 A 你给我5000万还是这个5个亿，我只要跟 B 进行了登记，那这个房子假如说是四合院吧，文物保护这个单位吧，无论怎么样，只要我跟 B 进行了这个房屋产权的这个转让登记，那么这个房屋就是 B 的。那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跟 A 之间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学员就说了，杀了他。这个那么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我跟 A 剩下的是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合同的这个问题啊，我对 A 有一个违约，那么 A 给我多少钱啊，我就要返回他多少钱，并且呢我要承担 A 在这个房屋产权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他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实际的损失啊，这是我跟 A 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是涉及到了一物二卖，大家只要考试的时候遇到了一物二卖这样的题的时候，那么无论这个之前我跟 A 进行了，我给 A 多少这个跟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把这个房子如何如何的卖给了他啊，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房屋交付的登记，这都没有用。那一定要看登记的那个人是谁啊，一定要看登记的那个人是谁，那么谁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那这是对于不动产而言，如果是动产的话呢，假如说我给大家这支笔吧，那我跟 A 说好了，我跟 A 说这个我把这个笔给你，那么我跟 B 也说了我把这个笔给你，但实际上呢 A 也把钱给我了，但是我这个笔呢还在我手里头攥着呢， B 来我就把这个笔给了这个 B，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对于这支笔而言，它的所有权人应该是 A 呢还是 B 呢还是我呢？有的学员已经给我答案了，是 B 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也看到了学员提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说合同不算是登记吗？也有法律效益的呀。没错，合同算是有法律效益的。但是在这儿我要跟大家，因为我本来是想在后边讲这个问题的，但既然学员已经有先见之明，大家先提出来了，那我就在这之前先解决。再回过头来再重新说刚才那个不动产房屋买卖啊，不说这个笔的问题了，我先解决一下刚才那个学员的问题，因为这块呢可能它代表了一个大家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我跟 A 之间我们俩签订的这个合同本身它是具有封闭性和相对性的，就是我跟 A 签订了合同，跟 B 一点关系都没有，跟 C 跟 D 一点关系都没有，仅仅是在我跟 A 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也是在我们双方当事人之间意思自知、意思表达清晰的真实的情况下来产生的这个法律效力，这是合同之间的法律效力，这是纯民事主体的。而大家记住啊，接下来的话，而我跟 B 之间 ，B 拽着我说一定要去房产局过户，我才给你钱。那我说那去吧。我跟 B 之间，相当于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还有哪一方主体出现了呢？我 B。房屋产权登记机构，对不对？房屋产权登记机构这个时候到他那进行登记，相当于说我跟 B 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协议，只是说口头的一个协议吧，因为我们俩也没有进行这个白纸黑字的签订合同啊，他也没给我钱呢，我也没给他房屋钥匙，我也没让他入住啊，我们俩仅仅是有一个口头的协议，口头的协议也算合同啊，但是我们没有签订这个纸质版的这个合同。 但是呢，在我跟 B 这个口头协议的基础之上啊 ，B 拉着我去房屋产权机构进行登记的时候，就多出来了另外一个第三方的主体，是房屋产权这个相关的主管机构。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相当于在我们民事主体之间这个合同当中进行了一个行政确认，行政确认。行政确认，行政确认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登记机构的这个登记之后了的这个啊，这个登记簿那登记文本，它的法律效力就要高于啊，我跟 B 之间的这个登记文本啊，要高于我跟 A 之间的那个合同文本。为什么呢？因为我跟 B 之间有进行了一个行政的确认。啊，相关的主管机构进行行政确认，有第三方的一个裁决，而且是一个行政上的确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本身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没错，但它呢只在我跟 A 之间啊产生影响，它不对抗 B， 而我跟 B 之间有着口头协议也没错，我们俩之间产生影响，但是呢，我跟 B 之间我们进行了这个行政确认之后呢，我们俩的这个合同就可以对抗第三人，对抗谁呢？对抗 A， 对抗 C， 对抗 D， 对抗在座的其他的学员。那么大家来签订合同都不可以了，就算跟我签订合同，我这个房子也只能卖给 B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 B 进行了一个行政确认呢，行政确认了的这个登记簿这个文本就可以对抗其他人，就不仅仅是在我跟 B 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在其他人之间也产生法律效力，而我跟 A 之间的这个法律效力仅仅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啊才有效啊。这是解答了刚才那个学员的一个问题啊。到哪儿登记？这个是房屋主管机构，还有学员问到房期房渣怎么办？我没太理解您的意思哈。如果这个学员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提出来，这个没关系，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还有学员问到说，那我去公证了呢？如果合同是通过公证处公证过后的呢？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提得更好，更有水平。公证处公证过后的合同，他们也不能够对抗行政确认，不能够对抗房屋产权登记机构他们所进行的这个登记簿，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啊！我希望这位学员呢你能够理解，同时呢其他的学员呢也是能够看到这位学员他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啊，说明他真的是理解了我讲的这个意思，并且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公证之后呢，它仅仅是说在你们民事主体之间进行一个对抗，但是呢公证机构它更多的是一个权威部门，而在这个不动产它的这个买卖的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产权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房屋产权登记机构进行一个登记。那大家呢，从2006年呢这个物权法出台之后到现在也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那如果这个法律这个规范性文件在社会上已经运行了七八年之后，大家还不去关注，我们说买房的时候大家还去公证处去公证，那实际上假如说我跟 A 再去公证处公证了，也不能对抗我跟 B 已经进行的这个房屋产权登记啊，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好，那么这个关于不动产买卖一屋二卖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刚才呢还有一个小尾巴是吧，小尾巴就是关于动产交付的这个问题。动产交付这块就这支笔啊，假如我跟 A 签订了合同， A 也给了我钱了，那么我也告诉 A 说这个笔怎么用呢，是点这个点它出现的是什么，点这个点它出现的是什么，这黄色的这个线怎么调，红色的线怎么调，我跟 A 都进行了这进一步的这个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交流了，但是呢我就是没把笔给他。我跟 B 啊，假如说我就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觉得就想要这支笔，那么跟我说两句好话，我就把这支笔给他了，也算作是啊，这支笔啊归 B 所有。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支笔进行了一个交付，进行了一个交付啊。再回过头来再捋一下知识点啊。对于一屋二卖的这种情况，那么不动产一定要以登记为主，这个登记而且还是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啊。然后动产呢是要以交付为主。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那么接下来到这个物权这一块，那么我们刚才呢是给大家关于这个物权效力这个问题这块，刚才说的是很有理论难度的，希望大家呢回过头去再能够进行一个消化和理解啊。那么物权这儿再继续讲，我再就物权的这个权利的一个类别划分当中再给大家再继续捋这个知识点啊，再捋。 物权。跟着我的思路走啊，大家继续做笔记，别忘了，别像刚才一样了，这个刚才一屋二卖的笔记很少，这下面还有很多笔记啊。那个物权包括这个自物权和他物权。跟着我走啊，自物权、他物权。那么自物权呢，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个所有权，所有权啊。自物权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所有权。那么我们通常说所有权它有什么样的使用权能呢？包括四个权能，那么分别是占有权能当中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还拿这支笔来说事儿吧，那比如说哈啊，我说这支笔我现在在占有它，因为我拿着它嘛，我在占有它，我在写字，我在使用它，那这支笔我能不能够卖？那有的学员说那能、啊、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笔不是我的，这笔可真不是我的，这笔是环球网校的，所以我能不能把它卖给你，然后你再给我10块钱20块钱或者100块钱呢？不能，我不能收益，我不能够通过这支笔取得收益。那还有，我一会儿下了课之后，我能不能把这笔给他弄碎了，或者说给他扔掉，我能不能处分这支笔呢？或者我直接不收益吧，我直接送给某位学员可以吗？啊，也不行，因为这支笔是环球网校，它不是我的。那换句话说，为什么我只有占有使用，我不能收益处，不能有收益处分的这样的权能呢？因为我不是这支笔的所有权人，对吧？这是所有权，它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更重要的是收益和处分这样两个权能啊，这是所有权。那么他物，这是自物权啊，自物权也是所有权。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那这个时候大家又有问题了，说什么叫做用益物权，什么叫做担保物权呢？啊，这个空间有限啊，我在这儿写一下吧。比如说啊，地役权。地役权呢，它就是一个用益物权。啊，服兵役的役，土地的地，权能的权，这是地役权。地役权呢，它就是一个用益物权。那打个比方吧，啊，说这个水泥啊，它的这个运程啊，是不超过多少米，多少这个百米的，这个大家都是搞工程的，肯定比我更清楚啊，我是学文科的。那么我只是打个比方吧，假如说这个水泥，我们运输水泥的话，它的射程不超过，假设说不超过200公里吧，那我不知道我打的对不对哈，大家不用别拍我砖啊。假如说这个水泥它这个运输这个日常这个射程不能够超过200公里的话，那么相当于说，假如说我这个 A 吧，我这个 A 从这个 A 点A 公司从这 A 点要到 B 处啊，从 A 处要到 B 处，那么这是这个高速公路，这是这个高速公路，它是带弯的。那这个高速公路呢，实际上这个半圆形呢，它就超过了200公里。我打个比方哈，这200公里。那么如果 A 就想哈，那我从这一点哈，我直接到 B，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吗？那我直接到 B， 我不是更快吗？那我就在200公里以内了。这个时候我的水泥啊，就不会说这个凝固啦，或者是这个固状化啦等等，还是会很这个。啊，这个应用于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工程啊，是没问题的，不会影响水泥它的一个质量啊。那么 A 就想到说，我这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但是呢，恰好这儿啊，是这一点当中有个 C， 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农用地，它是个农用地，是种田的，它不是高速公路。我们说这条乡间小路啊，是 C 啊，它回家的必经之路，它日常呢，它走出来，它踏出来的，而这整个这一片呢，都是 C 的农田。那 A 过来就跟 C 说了，说哎，那个老兄，那我从你这儿路过啊，然后呢到 B 处可不可以呢？ C 说不行，我们这可是种地的，你要来这儿的话，或多或少的都会影响我的这个庄稼，我还种玉米呢。那这个 A 就说了，那这样吧，那个我跟 B 呢，我这地方呢，我跟 B 处呢进行一个常年的一个业务往来，那我就给他运沙子的，运水泥的， 那这样吧，我给你一年呢，我给你几万块钱，或者说给你这个几千块钱或者十几万块钱，我就包你这条路啊，你就让我走。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我这水泥或者沙子的这个这个质量，同时呢，我也减少了其他方面的费用。但是我把这个费用呢，我可以给你。想了想说，哎，也可以啊。那我除了这个这个农产品之外呢，我还有另外一方收入。那这个 A 相当于说，他就用了 C 他这块的土地，那么 A 就享有了地役权啊。相当于说 C 它是一个公地啊 ，A 呢是一个虚地啊，就是说公地。啊 ，A 呢是个虚地，啊，不是这个虚假的虚，而是个需要的虚，啊，是虚役地，而 C 呢是公役地，啊，就 C 呢我提供来土地，那让你来使用，那这是一个地役权。地役权呢，基本上每一两年都会考一回，所以呢，但是呢考的都不会特别难，所以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地役权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这是刚才呢在讲到。这个物权当中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那么他物权呢又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大家记住笔记了吗？那么担保物权打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地役权啊，这个地役权，那么大家可以记住这样一个案例，那么记住这个案例，到时候再理解这个地役权呢，就会很容易更好的去理解了。那这个用益物权呢，实际上还包括这个家庭联产承包，那包括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等，那建设用地使用权大家就更了解了，那就接下来就不再多说了，这是用益物权。那么下面是一个担保物权。担保物权呢，在这儿呢，我先把它留下，我先把它留下。那么留待我们讲完了这个合同的部分之后呢，我再来带给大家来把这个担保物权呢，跟这合同当中的这个担保债权呢，再统一的来做一个解析。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大家再看一下啊。回到这个第一页法律关系当中，那么我们讲过了主体当中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我们也讲过了客体当中的物人身，人身就相当于人格和身份，那这个我们不详细来说了啊。物人身，那下面就是行为和治理成果。行为这块呢，可以给它划分成六大方面吧，行为这块。